中纪委释放罕见信号，中国处喺风暴前夜，赖清德送别安倍，幕后细节曝光。美国务卿顾问话：台海好危险，愿尽义务协防台湾。社民连被迫删除脸书贴文。台北市长柯文哲谈绕台，陈时中反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处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边缘，有观点认为这个背后有政治因素。就在同一时间，中共中纪委针对中共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释放罕见信号。中共中纪委官网7月13号发表文章，题为《法规建设这十年，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开篇就讲明，在中共诸多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文章称，中共十八大后将党的政治纪律当作法规制度固定下来，目的就是维护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中共中纪委这个是明确发出威胁，反对集一尊地位的人就会被党规惩办。这个威胁究竟是针对哪个呢？文章写道，严明政治纪律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阿波罗新闻网议论话，中纪委公开点名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非常罕见，而且似乎已有所指。阿波罗仲提出，这篇文章在罗列孙力军政治团伙组成人员时，在刘新云、傅政华的名后面加上了等这个字，为将来斩落背后更高层政治人物预留了空间。这个是否显示习近平准备放弃对政敌的妥协，值得关注。较早前，江增派是两个流落孙力军和萧建华被拉上法庭，孙力军的政治罪名消失了，萧建华亦有被轻判的可能。这个都被解读为习近平为二十大顺利连任，又一次同江增达成了政治妥协。不过，习近平用妥协换连任，似乎是一厢情愿。孙力军、萧建华前脚出庭受审，随后郑州就掀起堪称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事件。河南储户打出了要求人权法治的横幅，仲高嗌李克强的名。与此同时，烂尾楼业主在网络间串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拦。这两宗事件对中国金融体系和中共政权的冲击，超过2015年江泽民派系针对习近平启动的金融政变。前报社总编洪博学17号在《以报》发表专栏文章，题为《中国处在风暴前夕》。文章就分析说，河南村镇银行事件本来银行只要给钱就可以轻松处理，却放任事件燃烧，讲明两件事。第一，银行真是没钱，400亿人民币变成一座大山。第二，要比习近平难看。希望之声较早时已经分析说，政敌试图冲击习连任，但最终的结果却可能是动摇中共政权本身。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直播节目中说，在烂尾楼事件中，串联这两个字特别值得注意，对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反抗、社会风潮来讲，最根本的开始就是从串联开始的。一旦反抗者开始串联，对政府来讲就不妙了，而百姓冒住影响个人微信的风险去拒绝支付房贷，凸显房地产风暴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本来是政府的支持者，而家佢哋走上街头，代表社会已经处于越嚟越不稳定嘅状态。洪博学就提出，烂尾楼掀起完美风暴，中国嘅银行摇摇欲坠。文章话，中国嘅银行被地方政府、房地产业联手掏空，而家烂尾楼断供系斩向银行嘅第三刀，但呢一个仲未完，一带一路冧咗嘅国家亦开始爆雷。前日更有消息说，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向中资银行借款，现在还不起了，中资银行又踩到500亿美元的大地雷。洪博学认为，停滞性通胀危机已经在中国出现，未来会有银行倒闭。他在文章结尾提到，中南海缺钱了，李克强开始同福建台商攀交情，拜托台商不要走。习近平在第14届海峡论坛热情向台商和台湾青年招手， 洪博学提醒台湾人小心不要成了中共的韭菜。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8号不幸遇难，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赴东京吊唁，成为台日关系史上开创性事件。这两日幕后的一些关键推手与事件细节逐步浮出水面。17号中华民国驻日代表谢长廷在脸书发文讲述话，赖副总统这一次是应安倍家属的邀请，日方的定位是特例私人行程。赖清德11号下午1点31分一出机场，就由他陪同直达安倍家。安倍的家属为等候赖清德一行，特别延迟了原定的入殓时间。谢长廷写道，二人见了安倍最后一面后，退在旁边双手合十，目送遗体被送上灵车，等灵柩离去一阵，赖清德一行先敬礼离去。期间赖清德向家属表达哀悼，在场有安倍的母亲、夫人安倍超惠、大哥安倍宽信、弟弟岸信夫等人，赖清德获得家属同意拍照留念。谢长廷称赞赖清德此行表现的诚恳、自制和低调，安倍的家属将他当成亲友，但赖清德知道势不能使尽的道理，相当自制，例如当公祭结束后立即离去，避免同中共大使碰面，令有关单位困扰。据风传媒上个礼拜引述知情人士话，赖清德此行送别安倍，最特殊的是12号下午的家族葬，是极为私密的火化前家祭仪式，能够参加的必须是自己人，台湾政要亦就只有赖清德一个人能够入去，可见赖清德与安倍家族的亲近关系。这种私人关系的背后是台日关系的重大突破。除了赖清德这一趟日本行之外，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在台湾设置的吊唁会场亦体现了这一点。7月17号是吊唁会场的最后一日，日本方面当晚发布短片感谢到场送别安倍的近15000台湾人。日本驻台代表全裕泰对台湾朋友说，安倍前首相生前呵护备至的日台情缘，我们海岛措边一定要努力继续守护下去，多谢到场悼念的台湾朋友，我们听日起亦要一起继续向日本与台湾的美好未来迈进。美国国务卿顾问乔莱特日前在韩国首尔接受韩民族日报专访时透露，如果台海爆发武力冲突，美国愿意协防台湾。据自由时报报道，在访问中乔莱特谈到美韩关系、北韩问题、台美中关系、美韩与日本的三方合作以及印太经济架构等重要议题，其中就台海问题，乔莱特强调美国对台政策及方法都没有改变，在美国国内法上有基于台湾关系法的义务，美国愿意履行义务。乔莱特表示，美国及其伙伴极为关切北京在台湾周边越来越危险的行为，美国恪守对台六项保证及台湾关系法等规定的义务。乔莱特强调，美方不寻求改变台海现状，但美方认为中共的行为正改变或企图改变现状，这个很危险。他重申，美国和伙伴需要持续合作，在出现令人忧虑的情况时发出明确信息，并在同北京的双边关系中建立护栏，尽全力降低这一危险。在港区国安法的背景下，香港的政治环境越来越严苛。7月17号，香港社会民主连线主席陈宝莹在脸书发表声明说，社民连在强大压力下被迫删除被指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网上贴文，详情无法透露。他强调，社民连会继续发声，言论无罪，民主万岁。声明下方有不少网民留言声援。自由亚洲报道指，除了社民连，香港政治组织热血公民亦有同样经历。虽然热血公民已经解散，但国安处五月仍然到组织创办人王杨达的住所同公司，要求删除社交媒体的敏感内容。 至于究竟哪些文字是敏感内容，现在的社民连和当时的王阳达都表示无法回答。对中共的立场亦将影响台湾的九合一地方大选。7月17号，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的陈时中就被问到未来是否继续举办双城论坛。台北市政府将在18号召开2022台北上海城市论坛，这个是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最后一届双城论坛。早前台北市议会曾经保证说，如果中共的军机军舰持续绕台，就不能够为双城论坛动用预算。但市长柯文哲却在被议员质询时辩护说，议会对于绕台的定义不明确。柯文哲还夸口说，我做总统的话，我的飞机亦会飞过中线。陈时中17号到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参加民进党全代会时，被媒体问及此事，他批柯文哲强辩，强调中共军机当然是绕台，就好像讨债公司在家门口绕来绕去滋扰，用制造恐惧的方式逼对方屈服。陈时中说，双城论坛办成这样已经不符合台北的实际需求，自己如果当选市长，会在自由、民主、平等、互惠等前提下，而且在具有实际意义的情况下先举办。陈时中还说，不排斥与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寻求合作的可能。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